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主内平安，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每个人都会经历高山和低谷，也会面临许多无法预料的挑战。然而，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在神手中的时候，就会发现神的恩典从未离开过我们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俊美姐妹来到节目当中。
俊美姐妹，她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，在她信主的过程当中，她是如何遇见神的？
以及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带领他走过人生的风浪，盼望他的见证也能成为你的鼓励。
雨过天晴，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。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？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？彩虹有约，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。
俊美你好。
晨星你好。
俊美，你的声音像是南方的口音，你能讲讲你的成长经历吗？
出生在南方一个很小的城市，在中山市出生，所以呢我是讲中山话，跟广东话有一点点相似。普通话呢就是上学之后啦就可以学。我是出生于一个小康的家庭吧，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医世家了，从小呢我就生活在爸爸妈妈的期望当中。说到我的名字就告诉你们，我俊美，爸爸希望我能够像梅花那样耐寒坚强，就在这样的期望下成长。很让他们失望，是我不是太坚强的一个人，从小都是很弱的。对，11月出生那一年在广东特别冷，我在胎中的时候已经那个磁带啊绕颈缠着那我的颈部啊，我出生的时候是整个人紫色的，没有哭声的，其实很危险，因为已经开始休克了嘛，他就马上要把我拍醒了，我才不到四磅，放我在保温箱里面，有四个保温暖水袋围着我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。现在看起来真的是神在保守我，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，希望我是耐寒的。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。
你是哪一年移民到温哥华的呢？
我是1989年3月移民来温哥华的。
当时还很年轻吧？
当时真的是还不够21岁，还在大学读第二年。是因为我妈妈她在国内很久就有一个梦想，是可以在国外生活，但是我们没有国外的亲戚朋友，刚好呢有一位男孩子他回到中山，经别人介绍我就认识了他，然后很快就被批准了，完全没有准备好就过来了。
结婚了？
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，是拿着未婚证啊，未婚公证，过来之后三个月就马上要领证，然后就才能够拿到居民证。
来到温哥华之后，生活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些坎坷呀？
完全是因为我刚刚说了，其实不是我愿意过来的。妈妈她很大的一个意愿是希望我能嫁过来。我过来之后呢，首先是我是心不甘情不愿。虽然这个男生是在国内回去的时候我们认识了，但是只相处了一个星期，然后他就回来温哥华，然后把我申请过来，跟他就几乎等于是陌生人，一下子就要一起生活。再加上我自己心不甘情不愿的，那你可想而知我的生活是怎么样了。要跟一个人好好相处，但是已经结婚了嘛，90年底就生儿子了。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独立，我不仅是生活没有独立能力，我连我自己的情感也不算是很独立，因为一直都是依赖爸爸妈妈安排，一下子就离开家庭。去到国外一个很陌生的城市，跟一个陌生的人结婚，还要生了孩子，不知道怎么样去照顾自己。到94年又生了女儿，印象深刻的就是99年，我89年到99年刚好10年嘛，12月31号，我痛哭了一场。为什么呢？我突然发现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了。在外人的眼中，我有孩子，那时候也有房子，也有车子，但是我不开心，我没有感觉到我从内心出来的那种开心。那天晚上我真的痛哭，那时候我不知道找谁，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痛哭。我不知道我以后接下来那10年，再有10年，我是怎么样过。我很清楚，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仅仅是要这些啊，所以我印象深刻就是那一年12月31号，明天就是新的一年，开始我第二个10年在温哥华，我该怎么样去，前面怎么样的路，那个时候很迷茫，
就像你刚才讲的，说在你可能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，你就步入了婚姻，然后又
是。
做了母亲，这个生活的压力还有照顾孩子，可能会让你突然觉着好像自己就圈在那个一个圈子里，不知道生活到底以后的方向是什么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巧合，有人跟你传福音，开始带你去教会的呢？
我相信很多在温哥华生活的人都会有这种的遭遇，就是你会在街道上啊，或者有时候被人敲门了，会有人跟你传福音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听过，也有很多人敲门进来跟我说，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。然后我说不是，我就用我们在国内学的那种
对，
法文的那个跟他去讲一大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是。坐月子吧，我很苦闷了。有人敲门，你就跟他聊天。我一直都不信，儿子是90年，女儿是94年，他们开始长大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的表姐是去教会，我说很好啊，你们就跟表姐去吧，这样。所以他们开始去教会了。有时候就是过节啊，圣诞节啊，母亲节啊，什么节期，妈妈，你跟我去这一次呢，我要表演。我要唱歌或怎么样，那我就去了。主要是看他们嘛，他们学到什么了，然后他们在干什么了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就偶尔会去教会，也会带着好奇，因为去到弟兄姊妹很热情啊，就找你，哎，你来我们的查经班呐、啊，你来我们团契啊，这样。那我也去了，因为也很想知道，也很想了解。记得我还是跟他们吵，因为讲到神啊什么的，我就吵。跟他们说没有神的，这个世界没有神了，这样真的一直不肯信。我没有固定去参加教会，经常会参加一些团契啊。直到有一年，我一直是很喜欢音乐，很喜欢唱歌的嘛。有一个教会，他邀请台湾一个什么高山族的姊妹来唱歌，主讲的嘉宾呢又是一个香港的明星，他来分享见证什么。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见证。好，我就去听，跟我妈妈一起的。那天也是很奇妙的，一进到会场那个教会，我就感觉我自己整个人就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感觉了。到那个姊妹唱歌啊，我就很享受他们唱那些台湾啊高山族的歌。然后到那个姊妹分享的，那她本身是香港的一个明星歌星，她就开始分享。 她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？因为有神，他们从本来要离婚啊，或怎么样的一些经历就讲，一开始讲我就开始流泪了，一直在流泪，一直在流泪，直到他讲完，我忘记了，可能是牧师上来说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举手啊或怎么样，我就举手了，所以这个是我觉知的过程。
这个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你开始
2000年，
遇见神了，真好。其实原因还是说跟孩子有关，因为孩子先走入教会了，所以带着妈妈才走入教会了。
从他的经历中，我们看见神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。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《信的确据》。
世间混乱，风暴来临。你的恩手将我抓紧，放下忧虑，全然交托，不凭眼见，只凭信心。虽有眼前短暂的迷惘，我心永恒国度的光芒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，紧紧跟随，不再彷徨。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地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的心事，相信就有奇迹。脚下道路崎岖漫长，心中确据赐我力量，总有流泪，总有悲伤，你的应许使我刚强，
使我刚强。
虽有眼前短暂的迷惘，我心永恒国度的光芒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，紧紧跟随，不再彷徨。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地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的心事，我的盼望，相信就有奇迹，
相信奇迹。你的心事，
你的心事，
我的盼望，
我的盼望，
磐石之上
建造信仰。话语永远站立，
永远站立。
心是所望之事的，
所望之事的实地，
是未见之事的，
未见之事的确据。
你的心事，相信就有奇迹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灵点繁星》。
君梅， 怎么最后才冲破了这样一个无神论的观点，最后相信哦，世界上有一位真神呢？
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过程。我觉得当时举手的主要感动就是这个见证人，她分享她跟丈夫的关系啊。那我就是触动，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，其实那时候也是一种好像看似无解的这一点触动了我啊。这个神是可以帮到这一点的。那可能我是冲着这样哦，如果我也有这样的神，我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了寻找我自己的事业，所以那一次我觉知之后呢，我大概很快我就飞回中国去发展我自己的事业，所以几乎那个教会就找不到我去跟进了或怎么样。但是神很奇妙，就是因为我回去了，然后呢，我爸爸妈妈呢，反而是那段时间他被教会邀请去参加查经班，就是那个启发课程。后来我爸爸疾病进了医院，我不得不马上赶回来，因为妈妈通知我们要赶快回来，因为爸爸可能不行了。我跟我妹妹马上就回来温哥华，爸爸已经在 ICU 里面插着喉了，已经不能说话了。我看到我妈妈，看到她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她很平静。所以那时候是03年，我00年觉知，那03年刚刚就是说到爸爸临终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发现就是我的妈妈本来是一个情绪比较不稳定的人，但是我们回去看到她坐在爸爸的床边，她一直在播放那个诗歌，然后呢，她整个人很平静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还找了一个牧师，他们当时候团契的一个医生李乃光医生，就为他做一个洒水礼。他已经不能醒来的了，但是妈妈就决定为他做一个洒水礼。03年12月29号，我爸爸就去世了。之后呢，我一直陪着妈妈。首先，他的平安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然后，第二呢，在整理爸爸的遗物的时候，看到他的那本圣经。他在里面写很多笔记，因为爸爸是一个唯物主义者，看到他那么认真的在读圣经，我就觉得这个圣经肯定很有道理。03年12月29号年底了，因为我跟妈妈是同一天觉知的，就是在那家教会，3个月呢，我们就一起去听了很多很多的布道会，快到那个复活节了，我就跟妈妈说。我说：“爸爸已经在天上，那我们有一天要跟他相聚的话，我们也要受洗啊。”这样就跟他我们参加教会的洗礼班吧。所以，我们是04年的复活节一起受洗的，开始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道路吧。
感谢神。
然后你刚刚问到我说是怎么样去从一个无神论到相信神。我相信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，让我是经历他的实在。他给我的第一个就是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个是很重要，是让我可以一步一步的经历。我刚刚说我觉知之后，不是很快又飞回去中
对。
国了吗？教会找不到我。那我受洗之后呢？我们是04年的复活节嘛，到8月份的时候呢，我先生就突然跟我说。他的朋友的一家餐厅要卖了，他想跟我一起把这个餐厅买，然后一起去经营。之前是他跟他哥哥经营，我就不需要帮忙。然后他说他想自己买这个餐厅，那时候我就想，哎，我要好好学一下怎么样爱这个男人。那 他邀请我要一起经营一个餐厅，那时候觉得是报答他吧？好吧，我们就一起去买了这个餐厅来做。你可以想象，买了餐厅做餐厅，星期天是没有办法去
到
教
教会
会。
吗？
所以，我们04年到了07年、08年，我开始抑郁症了。其实这段时间呢，是我的忙碌，其实也加上自己很多的生命没有被神改变了，因为自己还是有依靠自己的聪明啊，依靠自己的能力啊。 我以为我可以做得到，又有生意，又可以去参加教会，又可以传福音，我以为我是可以的，我什么都以为我可以。其实里面有很多骄傲，然后直到我垮了，就是抑郁症，整个人垮了，我才知道我一直是靠自己，我不是靠着神。虽然我受洗了，虽然我在教会有过一些所谓属灵的生活，但是我的生命还是没有完全交给他。直到抑郁症，我看了西医，也吃药，也看心理医生，但是真正到最后能够医治我的还是神。医生一定要看了，因为要诊断，要吃药是很重要。但是能够真正医治我全人的呢？我真的今天说，世界上没有人，只有神，他能够给我全人的医治。
现在全世界很多的抑郁症患者，当时07年、08年，你怎么发现自己得抑郁症的？然后这个抑郁症，神又怎么完全来医治你的？
我觉得我的抑郁症可以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，但是那时候肯定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什么抑郁症啊、情绪病啊，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，我只要是看到一些冬天的花落下来了，我就会很悲的那种，所以我的有一个外号叫林黛玉，
黛
黛
玉
玉
葬
丈夫。
花。
我从小就是这样的，那时候就觉得我自己也很自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悲从中来的那种，好像是与生俱来的。移民之后呢，也是很想找到一个解决自己那么多情感的那种方法。其实也特别感恩北美呢，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。那我就开始去学一些关于认识情绪啊，怎么样情绪管理呀，什么课程我都去学。那时候我还认识了一家，他也是基督徒，那时后来才知道，他就是一个人成长的一些课程。反正我就学了很多各方各面的英文的、中文的，我都去上。其实很多都是了解自己，去认识自己。我就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，怎么样成长，爸爸妈妈、社会所处的环境对我的影响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其实也大大小小给了我一些了解自己的机会，包括我的性情啊，我的性格。所以，我其实真的是接触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，但是还是没有真正的帮助我能够去接纳到自己。我还是那种，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，我就往负面去想，然后就产生很多的负面的联想。到后来，我觉得我自己帮不到自己的，因为我们从中国移民过来，我们从小就有一个成语叫自强不息嘛。我靠自己，我可以的，我还是可以的，就硬撑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在情绪病来说呢，其实情绪低落是很正常的。但是，当你把这个正常去否认，就像我们感冒了，其实你就吃一点药，把它治好了，那就好了嘛。但情绪感冒就是情绪低落啊。但是我们不懂得，我不懂得，我就总是说，我不会的，我要自己坚强，我要怎么样这样，然后就把它忽略掉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嘛。到后来，太多的复杂的情绪被压在地毯上的时候，真正能够帮到自己的没有了，就只能崩溃了。到最后，其实是无法自控了。到后来，我基本上就不能控制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，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。因为那种负面思想就像一个乌云笼罩在上面，哇，整天就是乌云密布的，我的世界就没有阳光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对自己完全没有一种接纳，完全就觉得自己是被世界遗弃了，我就躲在那个黑暗当中，一直在流泪。我觉得也是一个奇妙的安排，我还是勇敢的去找家庭医生。跟他说我有这样这样的症状，然后他要给我做一个很详细的检查，就包括就心理上面的检查，最后就诊断我是深度抑郁。他有很多问题问我，然后他还给我一个很大的肯定，就是很少人这样。 这也是因为我之前学了很多坊间的一些工作坊啊、讲座，我学了很多。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在成人教育，温哥华的教育局，我去讲一些很简单的情绪管理的课程，好幽默啊。然后抑郁症好了之后，我就跟神祷告，为什么你让我自己去讲一些情绪管理的课，但是自己又患上了抑郁？他没有直接就给我一个意念，就是因为我要去了解，我要亲身经历抑郁症，最后才能够的去陪伴在情绪上被困扰的人。哦，我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我后来在冬令会上面，不是神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呼召嘛？那我就举手了，因为他就让我看到一个意象，就是在我面前就是一群眼睛睁着，但是很迷茫的眼神，就是华人的面孔，就望着我，看着我，好像很迷茫。然后神就说：“你要陪伴他们。”我就举手了，我就说：“好啊，神，我愿意，我奉献我整个人生，我跟随你。”你带我去，我就陪伴他们。所以很奇妙，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，神就把一些需要陪伴的人就放在我的生命当中，让我去好好的陪伴他们。
感谢君美姐妹真诚的分享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3节：“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；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”今天透过君美姐妹的见证，我们再次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无论您今天此刻正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请记住，神永远与你同在。节目的最后，送给您盛小梅所演唱的赞美诗《打开黑暗的角落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再会。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家人。
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，叫你每一步都沉重。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主都知透。将面具完全卸下，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，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，让夜色照亮是你的自由。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，安慰，他医治所有伤痛。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，叫你每一步都沉重。当你伤心的流不尽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主都知道。